他。
好，弟兄姊妹平安。啊，这个犹太人啊，以色列他们彼此见面就是平安，就是 shalom。shalom。我想今天我们要一起特别来分享，目前在我们看见面对这样的一个病毒，人心惶惶，但是人需要什么？人需要平安。其实从古一直到现在，人都在追求平安，但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平安？或者神赐给我们的平安跟人所想的平安其实是不一样的。而我们也盼看见在圣经里面，其实圣经里面记载关于平安有很多的经文，但是从开始所写的平安，那一个平安跟耶稣基督后来说我要把平安赐给你们，以及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平安跟享受的平安，甚至有一天我们到新天新地所得的平安是不大一样的，但是有关系。我想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神给我们的话，给我们的启示，有一种叫做渐进式的启示，就是最先的那个启示，可能我们大概知道有一些的预表或者有一些的预言，但是实际发生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的更清楚。而我们完了以后，当我们经历神所说的话，神给我们的那种恩典，我们再一次了解跟认识的时候又不一样。而从我们身上，神透过我们能够把神给我们的恩典跟这样的一个启示，当我们分享出去去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感觉，我们里面的那一种心情又不一样。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特别来思想到关于平安。平安我们常常说，常常讲，甚至常常唱，但是很多时候到底平安到底真正是什么，好像知道，但是我们好像其实又不大知道。我们今天盼望透过这样的分享，我们来思想，以至于我们能够对平安有更深的认识，更深的认识。而我们看见我们先来读这个几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7章18节19节。来，我看见他所行的道，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平安。我就嘴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感谢神，神说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方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的神他是赐平安的神，我们的神不但是赐平安的神，他要把平安、把医治、把平安康泰赏赐给我们，而且给远方的人，也给近处的人。我想在面对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非常需要什么？我们非常需要平安。我们周围我们的亲友非常需要什么？我们非常需要平安。我们在台湾，我们在香港，在中国，不管近处不管远处的，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平安，而且这个平安跟康泰赐给远处的人，也赐给我们近处的人。不过我想再一次让我们，我想今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到底平安是什么？到底什么是神赐给我们的平安？ 而我们也看见在圣经里面，我在说刚我们谈到，当我们看看旧约那里所讲的平安，一直到新约所讲的平安，一直到我们看见使徒所在那里谈到的恩惠平安，我们就翻，我们能够越来更多的认识，也更多得着这个平安，享受这个平安，而且分享这个平安给别人。首先我们来看啊，在圣经里面最先这个大祭司就是亚伦，这个祷告我们很熟悉啊，大祭司亚伦的祝福，这个平安是一个预表的平安，我们一起来念，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当我们感谢神，这位神是赐平安的神。这位神当他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让他在伊甸园里面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所赐的平安。但是什么时候，或者说为什么人在那里追求平安？为什么？因为失去了平安。为什么平安会失去？平安失去跟环境有关系，但是跟我们的心更有关系。我们看见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因为他跟神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然后彼此夫妻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但是这个平安怎么失去了？其实就是因为悖逆，因为犯罪。当罪进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再一次来的时候，他们本来跟神之间是没有隔阂的，但是神来的时候，他们惧怕了，他们不安了，他们躲起来了，躲在树丛的里面。他们那个本来是平安的，但是后来他们那个不安使他们拿那种羞耻，其实那个羞耻是一种罪疚，因为悖逆了神，那个罪疚的羞耻，罪的罪恶感的羞耻，所以他们用树叶来遮盖他们的身体，以至于我们也看见那个不安带来的他们夫妻的关系也开始有一些的改变。他们的儿子两个儿子，这个大儿子该隐就把弟弟亚伯杀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安？为什么我们看见？因为罪的缘故。所以当我们要求平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所求的，假如我们只是单单求平安，平安无事。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到庙宇去那里求，求什么？求平安，求平安。但是所求的平安大部分是什么？就是不要有事情，家庭不要有事，不要有疾病，不要有那困难。但是感谢神，神是赐平安的神，这个平安是远远超过这个的，不只是平安无事端，而且平安无争端，而更进一步让我们看见这个平安主要关系是什么。关系是当我们与神和好，当我们刚刚借着这个饼跟杯，让我们再次可以能够来到神面前。而所以我们看见当亚伦大祭司亚伦在那里说，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其实他对平安的认识跟经历也是很有限的。而在旧约里面很多讲到平安，平平安安，你平安不平安，平安家里平安，或者是整个城市平安，大部分还是在比较外面比较肤浅的。甚至亚伦在这里祝福音，他还不知道，因为耶稣还没有来，所以那个赦罪的平安只是透过当时的一个预表，就是那个羔羊，以至于那个羔羊的血。但是耶稣是神的羔羊，耶稣还没有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启示，愿我们平安。但是感谢神，其实平安，真正的平安临到我们身上是透过什么？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没有耶稣我们就没有平安，再怎么样平安无事也没有平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人上那求平安，希望平安，而且在那追求平安，希望透过春联贴平安的春联， 甚至有一人在那里，他自己住在楼上，然后在楼梯那里，他就贴四个字，就是上下平安，希望上去下来都平安，不要有人摔倒，在楼梯摔倒。在门口那里贴一个这个出入平安，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在客厅那里又贴一个大小平安，家里大的平安，小的也不要，大大小小都平安。在那个卧室的里面又贴一个日夜平安，白天平安，晚上睡觉也平安。但是好像也没有事，但是没有，还是不安，也没有发生跌倒，也没有发生生病，但是还不，为什么？因为平安不只是在外面的，平安更是我们内心里面的。阿们。而我们感谢主，耶稣进一步告诉我们，他要把平安赐给我们。我们来看耶稣这个大祭，属天的大祭赐给我们这个平安，才是实际的平安。我们来读耶稣啊，告诉我们在最后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而耶稣最后的时候，最后那一天晚上，在那里告诉门徒，我们一起来念，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在最后那一天晚上，在那里对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那一个平安是为什么？因为耶稣要为我们舍身流血，耶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借着他的宝血，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得着赦罪的平安。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在那里受苦，后来摩西要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叫摩西说，你叫他们以色列人在家里面杀了一只羔羊的，然后把那个血涂在门框上面，门楣上面，而透过这个血，透过这个羔羊的血，就是我们看见当灭命的天使过来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一个门有羔羊的血的那个就不会有灾难。而我们看见这个血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耶稣是神的羔羊，耶稣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感谢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不只是外面的平安，神能够赐给我们外面的平安，环境的平安，但是神更要赐给我们内心的平安。假如我们没有，所以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是人所赐，不像你们是人所求的，我的平安是你们在我的里面，当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就有平安。我们不但是有一种平安，当我们第一天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赦罪的平安，我们有一种洗净的喜乐。但是感谢主，耶稣给我们的平安不只是赦罪的平安，耶稣进一步，耶稣的十字架让我们能够胜过罪的平安。假如我们只有赦罪的平安，但是我们还是被罪捆绑，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我们信了耶稣没有？信了耶稣。我们领了圣餐没有？领了圣餐，但是还是常常活在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大罪不犯，小罪不断，认罪犯罪，认罪犯罪，以至于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成为基督徒，为什么我还是这样？但是感谢主，耶稣不但他的十字架不只是为我们钉十字架，而是让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感谢主，耶稣说，我把平安赐给你们。 而这个平安不只是这样的平安，更进一步的，耶稣复活以后，他再一次告诉我们的平安又是不一样的，或者说那个是更深的。我们一起来念啊这几处的经文。来，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好，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了，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这个愿你们平安跟前面的耶稣说我把平安赐给你们是一样，但是又不大一样。那个一样是什么？就是都是神基督的平安，但是不大一样是耶稣那时候还没有钉死，还没有复活。现在他为我们钉死，他为我们复活，而当我们为我们复活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一次复活向他们显现。他们门徒那个时候是什么？是不安的，是惧怕的，门都关起来了。哇，耶稣，我们跟随他三年半，怎么他会被抓去？怎么会他不把判死刑？怎么会他被钉十字架？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完了，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完了，因为耶稣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但是当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我不但是为你们钉十字架，我不但为你们死在十字架，我不但为你们埋葬，我现在为你们复活。愿你们平安，不要惧怕，门关在那里惧怕，现在勇敢的，父怎么样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出去，我把平安赐给你们。现在你们得着这个平安了，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我是平安的主，我是赐平安的主。我不但是胜过你们的罪，胜过你们的罪的捆绑，我胜过的死亡，我从死里复活，坟墓不能拘禁我。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主那个平安，这个平安跟第一次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亚伦说：愿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保护我们，愿他的脸仰脸向我们仰脸，赐我们平安。那个平安是个预表的平安，是有一些的平安，亚伦自己也经历一些跟神之间的那个平安，但是还不是完整的平安。感谢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完完全全的平安。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里耶稣基督啊，这个啊，就说好，我想这个是就是在那里。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但是慢慢就不知道是在讲什么。我们常常讲平安，平安啊，平安，平安。然后我们听平安，讲平安，唱平安，但是慢慢，我们就只是在很肤浅的里面。平安 ，Shalom。当我们整个圣经看的时候，那个平安所包含的不只是平安无事，那个平安也不只是平安无事端，平安无争端，那个平安是一个完整的平安，那个平安是环境，更是心境的平安，那个平安更是一个丰富的平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旧约里面他就已经预言说，那个平安是十分的平安，不是两三分的平安，那个平安是一个丰盛的平安，那个平安是让我们不但个人，甚至我们整个家庭，我们整体能够经历那一个平安，那个平安。所以我们感谢神，而这个平安，我在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世人觉得，或者包含我们自己，最后我们觉得，神啊，求你给我们平安，让我平安没有事情，让我们平安，我们不要有困难，不要有疾病，让我们的教会平安，不要有碰到缺乏，不要有碰到问题。但是很多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平安是超越的， 超越我们所碰到的困难，超越我们所碰到的问题，甚至外面有一些，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不是没有苦难。我有时候我们觉得平安就是平安，就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一帆风顺，大小都没有事情。但是我们看见有些时候有事情，有问题，有困难，但是我们却能够在那里面经历神赐给我们平安。我们来看教会，下面看使徒行传啊，这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念。来，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我想我们再一次回想一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那法老说不可以出去，摩西向这个什么，向法老王说让我的百姓去， Let my people go。 那其实原文是什么，就是神有他的计划，以色列人不应该是在这里做奴隶。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跟命定是什么，就是要到神的山上来侍奉神。弟兄姊妹，我们相信神对我们个人、对教会、对我们的家庭有他的命定，以至于我们看见神要让我们，但是我们看到是神后来要，但是法老不准。后来有一些灾难，有一些灾难开始，一些灾难，埃及人在灾难里面，犹太人、以色列人有没有也在灾难里面？但是后来我们看见，在越来灾难越大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分别出来了，由埃及人在这个灾难里，但是以色列人就在这个苦难的以外，没有在这个灾难里面。我们看见后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见出去了，法老没有办法，就好了，你们都全部都出去。然后出去的时候，我们看见后来法老后悔了，就派军队来了，前面有什么，有红海，后面什么，有追兵。但是神对摩西说，你将你的杖伸向海，然后我们看见海就变成干地，他们两百多万的人就走在干地，平安的走过去。过去以后，他们埃及的追兵追到了，他们也下去了，然后神说你把杖再指向海，后来海又整个他们军队全部都葬身在红海的里面。所以在我想在这里提说，是有时候神容许有一些苦难、困难也一样临到我们身上，临到神的儿女，甚至临到基督徒身上。但是我们相信神是掌权的神，阿们。我们也看到说是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这一次在新加坡的教会有一些是在教会里面他们就确诊。但是在韩国是他那个是异端，不但异端是邪教。但是不跟我们看见好像有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感谢神，神会保守我们，而且甚至在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神仍然让我们得平安。阿们。哎，我们刚刚读的这一节圣经了哈，一起读了吗？啊，读了。好，那时是什么时候？《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回想一下，第八章是什么？就是教会遭遇到逼迫，大逼迫。第九章是那个逼迫的头是谁？就是扫罗，就是后来成为保罗的人，就到处去逼迫。但是感谢神，神仍然掌权。当扫罗拿着文书要去逼迫，继续抓基督徒的时候，他还没有抓到基督徒，他先被主抓到了。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是他从那一天改变了，他信主了，他开始做见证，但是他开始受到逼迫，受到更大的逼迫。就在那个时候， 圣经里面，这个时候，那时，什么时候？就是教会不是平安顺利的时候，3000个人信主，5000个人信主，耶路撒冷教会。然后我们看见那时候其实就开始有一些逼迫了，彼得跟谁跟约翰就被抓去了，然后被抓去被审问，后来甚至雅各也被杀死了，然后就在教会逼迫，更大的逼迫。在这个时候，那时候犹大是南部，以色列南部，加利利是以色列北部，撒玛利亚是北中部，各处的教会都得什么？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用台湾来说，就是北部的教会、南部的教会、中部的教会，我们看见原住民的教会、客家的教会，所有的教会都在好像困难的中间，但是都得平安，而且被建立，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而且教会每一个人都敬畏神，蒙圣灵安慰，人数就增多了。中国的教会增长最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被逼迫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教会被关了，圣经被没收了，神学院被关了，宣教士被赶出去了。然后在那个逼迫的最大的逼迫里面，我们看见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包含这一两年，我们看见开始有一些紧缩在中国的教会的里面，特别家庭教会，甚至三支的教会，我们看见十字架，很多的十字架被拆了，但是我们听见我们同工家人说，教会继续增长，他们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我想在过去这一两个月，我们看见好像听见很多很多这些问题跟困难，但是我昨天晚上8:30到10点，一个半钟头，我们在中国，我们有一个回家的聚集，回家的团队。第一站在10年前，我们到哪里？到武汉。而在武汉，他这个第一个家庭，就是我们昨天跟他联系的家庭。而在这个家庭里面，其实最早我们听见的这个家，因为我们最熟悉的这一位，他的媳妇是在医院工作，而他的病人，那个病照顾的病人是被确诊的、被感染的病人，所以他也被感染了。他回家就把这个病毒不知道，他还不知道，然后就传给我们这位姊妹，然后他自己、他们家里还有孙子全部都被感染。但是感谢主，在10天前我们在台南的时候，我们跟他连线，他在那里经过非常的艰难，但是他们每一天一起，他们说他们不能到医院，因为医院情况更糟，所以他们就在家里，他们透过一般医学的一些这样的帮助尝试在家里，然后透过祷告，以至于看见神，经历神很奇妙的工作。我10天前在台南，我说我听到你声音很大，他声音很大的这位姊妹，我说我听到你的声音，我知道你没事了。然后昨天看见，哇，又看昨天那一天只听到声音，昨天看见每一个脸，在杭州、在广州、在云南啊、在厦门啊、在武汉，看见我们在视讯的里面 room 里面跟他们分享，每一个人分享，看见他们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弟兄姊妹，我相信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容许我们 甚至外面的一些问题也成为我们的问题，香港反送中的问题也成为我们的一些困难，成为香港教会的困难，这个问题也成为我们的困难。我们知道香港六一灵粮堂前啊，上礼拜恩年牧师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媒体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教会人非常多，一堂一堂的聚会，然后他们是在三楼，然后那个第二堂的聚会的人排队排到二楼，排到一楼，排到马路，然后就所以媒体就给他们压力，你们一定要停止聚会。议员也写信来说，你们要停止，不然你们要负责任，假如有问题出来要负责。所以他们现在把大聚会都停了，主日崇拜除了同工传道同工礼拜六礼拜天，然后透过视讯小组也停了。但是他里面蛮有信心说，他说周爸你放心，我们会继续往前走，我们会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继续看见神在来带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我们神是赐平安的神，不只是在顺利的时候给我们平安，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在艰难中间让我们经历他赐给我们平安，而且东西南北的教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阿们。下面我们再来看，以至于我们看见这个平安不是理论，这个平安是个实际，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预表的平安，是真实的平安。阿们。而我们看见这个真实的平安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经历的，每一个教会可以经历的，东西南北所有的教会都可以经历的。而我们看见当我们得着这个平安，享受这个平安，我们要把平安分享给别人，我们要成为平安的使者，祝福别人。我们看见保罗写信给每一间教会都谈到，我们一起来念，来，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平安，恩惠平安，为什么恩惠平安？因为这个平安是神的恩典，是耶稣赦罪的恩典，是耶稣帮助我们胜过罪的恩典，是耶稣基督劳苦，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赐给你们安息。这个平安是一种安息，这个平安是一种安康，这种平安是一个幸福，这个平安是一个丰盛，这个平安是一个得胜。从哪里来？从神我们的父。从哪里来？并主耶稣基督归给我们。他写给每一间教会，每一间教会，每一间教会，一次两次提到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恩惠跟平安不是我口里面讲的，这是保罗说，这是我深深的经历的。约翰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的，而且怎么样？恩上加恩。我们感谢神，这个恩惠跟平安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是我们可以享受的，是我们可以分享的。神不但让我们得到恩惠平安，让我们能够把恩惠跟平安分享出去，祝福出去，让我们让别人也能够得到这个恩惠跟平安。耶稣对门徒说，那时候耶稣还没有，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进到哪一家，为那一家做什么？求平安。若是他们这个家是当得平安的，你所祝福的平安就会留在这个家。求主来恩待，神给我们不但让我们能够得着平安，享受平安，让我们能够为别的人求平安，而别的家庭求平安，别的教会求平安。好，我们再看下面，不但这样，而且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常常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为什么我们需要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我们常常有出人意外的困难。有些时候我们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 或者我们的怎么会有碰到这样的事，我们在工作上面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但是神首次出人意外的平安必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前几天我看到真情部落格有一个妈妈做见证，还有她的儿子，有一天医生跟她说，你的儿子得到非常严重的脑萎缩，还有精神分裂，而且现在情况是最好的，会越来越不好。而我们看见真的情况就越来越不好，在那个很艰难很痛苦的里面，有一天他的儿子起来就是在那闹，然后后来整个人就整个歪，站不直，然后后来就送到医院。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他过了那个山洞的时候，忽然感觉一种温暖临到他身上。后来到医院的时候，医生检查说，哎呦，他就直了，就好，好像那个好了。但是其实那个整个脑的萎缩跟精神的分裂在孩子仍然，但是感谢主，后来他需要吃很多的药，但是有一天这个孩子听到说，好像神，你把药停了，你不要，他没有告诉他妈妈，没有告诉他，就把停了。后来神的医治很大的临到他身上，没想到这个孩子后来本来24小时需要妈妈照顾的，因为随时都有问题的，后来他可以到南部去读书，而且不但去那里读书，没有100%完全的权益，但是可以单独生活，在那读书，自己租房子在那里。然后他见证，他自己做见证说，我在学校里面，我找基督徒还没有找到，但是我成立祷告小组，他在叫做河边祷告小组。然后他就讲，参加的人偶尔会有白鹭鸶来，偶尔会有野猫来，觉得感谢主。弟兄姊妹，神赐给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在我们好像有一些意外，有出一些事情的时候，神要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再讲两个啊，我在我身上的见证。我现在今年虚岁可以说是差不多快80岁，在29年前，我50岁的时候，有一天晴天霹雳，晚上这个谢院长，那时候他是台大医生，还不是神学院的院长，打电话说，他说曾国生执事在我跟曾国生晚上11点要到你家。我说奇怪，怎么晚上11点来，有什么紧急的事？然后坐下来看见他们很沉重，然后谢院长就说，他说周牧师啊，你前几天那个手上面啊，你开刀切片检查是淋巴瘤。我就说淋巴瘤是恶性还是良性的？他说淋巴瘤没有良性，只有恶性的。后来过了1-2年，他才跟我说，他是病理科的医生，他说他看了那个切片的，他说那个瘤不但是恶性，是很恶性的，是甲级流氓啊。还好他没有早告诉我，可能就不然就更不安了。但是后来他们走了，我们两个，我跟周师傅躺下来就在想，哎呦，这什么东西啊，淋巴癌淋巴瘤是跑全身的。那然后周师傅在那里说，那时候我50岁，他45岁，我45岁，难道神啊，你就要把他接走了吗？然后在那里有一些的不安，在那一段时间常常想到底怎么样。但是有一次，有一天祷告的时候，神对他说，就是这一节圣经，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会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神就问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一个健康的丈夫。神说，我会把健康的丈夫给你。感谢主。然后他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他没有告诉我，我感觉奇怪，我得到淋巴癌，你怎么这样平安？你这样平安我就很不安了。其实不是他的平安，是神赐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感谢主，我们现在至少从一些现象看起来，我们家里面，我周师母两个儿子，两个媳妇，三个孙子，目前好像最健康的是我这个80岁老翁。我觉得是神要赐给我们，我们有一些意外，有一些啊，但是神要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去年，周师母有一段就有时候会痛，这个心脏、心之类，这里胸前有点痛。后来我就让你去检查，后来医生检查说，哎，好像你的血管好像心那个有一点心有一点阻塞。后来又到另外医生、另外医院，那我说哦，有两条主要的地方塞住了，后来又去找另外医生又塞住，所以你要去，一定要去最大最心脏里面，所以到正兴医院，然后检查也是说有塞住。但是周师母他在公园那一段时间在等候的人，就是去散步去祷告，然后神就给他这个话，所以神他就说，我要祷告，我要祈求，我要感谢。他就到感谢神，说感谢神啊，你让我的心脏从生下来到现在70几年都很忠心，然后每一天都跳，每一天的 早上跳，晚上跳，白都跳，没有一分钟停，谢谢你给我这样的心脏。现在好像有这样医生这样说，但是神啊，我来到你面前，我要祷告，我要祈求，我要感谢。然后那一天，后来在那一天要去开刀，要去然后他就先去了。我后来我要去要签名，因为这个还是有危险的。然后当我去，他已经在里面。那我在里面，他在里面。后来医生给他照，就血管进去，然后看，哎，怎么没有塞啊？然后后来就跟我说，哎，恭喜啊，你太太没有塞啊，啊，啊。然后感谢主，一直到现在，弟兄姊妹，我就说有一些时候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塞，而且我们也祷告，也祈求，也感谢，好像后来也开刀了，后来现在也啊，像寇沙恩牧师他就做了支架，做了好像7、8根支架，但是我相信神还是会赐给我们平安，阿们，而且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我们看到下面，其实我以为，我过去以为就是保罗那个恩惠平安都是保罗，但是其实彼得书信里面也讲恩惠平安，但是又不大一样。我们来看彼得，就是照父神的先见，我们一起念来，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守洒的，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对保罗三来说，哎，恩惠平安赏赐给你们，从神那里赏，因为我们你们需要恩惠，需要平安。但是彼得在那里，那个时候教会的情形，以至于彼得在那里写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说啊，你们因着圣灵得圣洁，最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守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多多的加给你们，因为我们需要恩惠平安，不只是普通的恩惠平安，是更多更多多多的加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神的恩惠平安不是一点点的，神的恩惠平安是多多的要加给我们。 我们不但需要一般的恩惠平安，我们需要神多多的恩惠平安加给我们。阿们。我们感谢主，不只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当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约翰在还有我们看见犹大在那里所谈到的，就又加两个字，我们来注意，我们今天这个题目里面加了两个字，恩惠平安加一个怜悯，我们一起来念，来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啊，那个约翰里面，其实约翰书信最后约翰里面也谈到恩惠怜悯平安。我想我们会觉得差不多嘛，恩惠平安，恩惠平安多多，恩惠怜悯平安，好像一样，其实又不大一样。那个不大一样是在保罗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愿恩惠怜悯平安归给你们，归给哥林斯教会，归给罗马教会，归给哥林多的教会，给以弗所菲利比的教会。但是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就恩惠怜悯平安。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恩惠平安还要神的怜悯，更需要神的怜悯。因为可能提摩太有人小看他年轻，所以保罗说你不要让人小看你的年轻。因为保罗提摩太可能肠胃有问题，所以保罗在提了就是愿恩惠，然后神感动说加上怜悯平安多多的加给你。在犹大，这个犹大不是出卖耶稣的犹大，是耶稣的肉身的弟弟犹大，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加给你们。约翰在年老的时候，那时候写信的时候也说愿恩惠怜悯平安。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当我今天早晨从台北开车来的时候，我里面就觉得说，神啊，我也需要，我不只是需要你的恩惠平安，我需要你的恩惠怜悯平安，我需要你的怜悯，不是好像神可怜我们，这个怜神的怜悯不是可怜，神的怜悯是因为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的情况，所以神啊，我需要你的恩惠平安，但是我需要也需要你的怜悯，愿你的怜悯临到我身上。我不知道，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可能我们需要，我们刚刚信主需要，你们小组长比较不需要，或者你们传道人比较不需要，或者你们做牧师的不大不需要，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神啊，我需要，我需要你的恩惠，需要你的平安，我需要你的怜悯。我就想到，其实我没有需要，我是快八十岁了，我需要你的恩惠怜悯平安。虽然我健康，但是神啊，我需要你的恩惠怜悯平安。我想到周师母，他前一阵子睡眠上面比较有一些的困难，然后我说神啊，求你恩惠怜悯平安。那昨天晚上我就半夜醒过来，奇怪怎么一直我们睡隔壁房间的，因为他睡在我的另外一个然后就听到咱们一直在听讲道，12点在听讲道，2点多听讲道，4点多还在听讲道。我就问说，你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啊，怎么一直听？他说有睡了。他说听了3篇道，但是听除了周庆光全部听完了，其他的那个刘同牧师听一段就睡着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又听一段。我说你听一段睡着，我听了在旁边都听了，一直是睡不是很好。我提这个就是可能我们连很基本的，有时候吃饭睡觉喝水，我们都需要神的恩惠平安怜悯。我周训光周训正现在我在说，神啊，求你恩惠平安还加上怜悯，因为他们两个都太胖了，所以 现在医生说他们要减肥20公斤，哦，这个需要你的恩惠平安，也需要你的怜悯。我三个孙子，有两个孙子，昨天我去他家，他妈妈说他去抽血，那个医生说，哦，血怎么这样浓啊？然后我那个孙子说，血浓不是很好吗？血浓不好啊，要轻一点啊，血要轻，血轻，血要轻一点。那为什么浓呢？因为喝太少的水。那我们那个常常要他喝水好像吃药一样，有吃药还没有这样苦，但我看见喝水很苦。我今天在那里，我刚刚在里面，我就要想，我写一个第一次写给我的孙女，我说我为你祷告，愿恩惠怜悯平安，让你很喜乐喝水，享受喝水，因为喝水对你的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的恩惠平安，我们也需要他的怜悯。然后我开车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说今天我要去哪里，我要去龙潭，我要去龙潭哪里，龙潭的活水灵粮堂。而活水灵粮堂很需要，好像神说他们很需要恩惠平安，还要怜悯。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建堂。为什么？我其实灵粮堂现在很多在建堂，但是我说实话，在我的里面，我觉得神啊，我其他的约尔灵粮堂的，还有其他现在在灵粮堂建堂的，神啊，恩惠平安给他们。但是活水需要你的恩惠怜悯平安，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年大概7月就会破土要动工，在这一段时间。是当我们买那一块地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我们买那个地啦。但是从买到那一块地，而且变更可以做宗教用地到现在，我们很需要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到开工之前，我们更需要神恩惠怜悯平安。到动工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多多的给我们。然后一直到盖完了以后，我们还是需要神恩惠怜悯平安赏赐给我们。我相信神，我都有这样的心情，我相信神也会有这样的心。我们龙潭活水灵粮堂在这一两年，我们需要加倍的恩惠怜悯平安赏赐给我们，而且神一定会赏赐给我们。因此我们放心，我们交给主，让我们有平安，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弟兄姊妹，当我们分享，当你在那里听，你觉得你需要平安吗？你需要不只是平安无事的平安，平安无事端，平安无争端，你的人际关系，你家庭里面的关系，你需要平安吗？感谢神，神不但要把平安无事端，平安无争端给我们，神要给我们内心更深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需要平安，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吗？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人，我们孩子的健康，孩子的学业，我们的经济的需要，神，求你赐下恩惠平安，也求你怜悯。我需要你的恩惠，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平安。神啊，求你让我一无挂虑，我现在有这个挂虑那个挂虑，但是神你说要我们一无挂虑，我只有把挂虑交给你，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借着感谢，把挂虑交给你。神啊，你要我，你问我我要什么， 我们要让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若是你神是赐平安的神，耶稣是赐平安的主，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事情，他亲自给你们平安，给我们平安。现在主就在这里，他要亲自把平安给你，不管你什么事，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假如你里面有一些挂虑，你里面有一些不安，你愿意来到主面前的主啊，现在我相信你是赐平安的主，我需要你的平安，求你现在就把平安赐给我，我需要更多的平安，我更多需要你更多的怜悯。假如有这样的人，你把手举起来，你自己祷告，我们也为你祷告，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主啊，来到你面前仰望你，求你现在就在我们的里面，就在我们的旁边，当我们手伸出来的时候，你钉痕的手就握住我们的手，说我们要听见你对我们说愿你平安，我们要听见复活的主对我们说愿你平安，我已经胜过世界，我已经胜过死亡，我胜过疾病，我胜过一切的问题跟困难，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主，你的怜悯现在临到我们中间，主，我们赞美你，我赞美你，把一切的不安恐惧挂虑从我们里面完全的除去。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感谢你，你让孩子今天来到龙潭，这是我母亲，我外祖父，可能也是我母亲生在这里的地方，我来到这里，我愿意为这个城市求平安，我更为我们龙潭活水灵粮堂教会向你求平安，求恩惠怜悯平安，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你亲自把平安赐给这个教会，让我们在建堂的过程中间经历平安，让我们在过程的中间，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都得平安，我们得到你的恩典，加倍的恩典，我们得到的连续，加倍的连续，我们得到的平安是十分的平安。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再次谢谢周牧师，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因为今天没有爱宴，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